弟兄姐妹平安。好，谢谢。看到弟兄姐妹当中有熟悉的面孔，感到非常的亲切。很高兴跟大家今天在主日的清晨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主。那今天请大家我们来看一同的来看一段的圣经，是在罗马书13章8到14节。罗马书13章8到14节。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的，当时的罗马城呢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可以肯定的说，当时的罗马帝国最缺乏的就是爱，因为历史的记载也告诉我们，罗马皇帝这个统治罗马帝国的百姓都是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严厉的手段来控制的，所以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受压迫的环境的里面，人的心里面是多么的需要爱，多么的渴望的爱。那同时，爱也是在哥林多城所需要的。那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就住在哥林多城。那么，这哥林多城这个是当时的希腊的商业中心，充斥了淫乱放荡的生活。所以希腊文这哥林多话一词，实际上就是代表一个放纵情欲的代名词。所以因此，哥林多人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那不仅当时的罗马城、哥林多城，同样的，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我们全加州，甚至我们的全国，乃是甚至是我们全世界最大的需要。那我们下面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罗马书13章8节到14节，那我先开始，然后请弟兄姐妹回应。罗马书13章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您能够在主日的清晨在神的家中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你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我们赞美和敬拜的神。今天早上我们一同的来思想爱人如己这个题目，这实在是说起来容易行出来难的这一个题目。主啊，就求你真是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思想这个话题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真实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愿意能够来顺服你的话。我们这样把今天早上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你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那今天的题目是再思爱人如己，遵守神的诫命难不难呢？就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的诫命，是否是很难服从的呢？ 保罗说这是很容易的事，他所要做的，你所要做的就是爱，因为你有对人有爱，就不会去伤害到他们。有没有想过哈？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爱，并有爱的行动，世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想象一下，当我们所有走到这个婚姻啊尽头的时候，婚姻好像遇到难处的时候，能够重归于好，那愿意认真的面对，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至少可以学习如何的来相处。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没有离婚的事件的发生，家庭和孩子都能被保护下来，整个的社区和国家会变得非常的美好，国与国之间也没有征战，我们也不需要担心这个裁军的问题，国家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去研发先进的武器。那想想我们花了多少的钱在国防的上面，都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缺乏彼此的信任啊，否则我也用不着在洛克希德马丁上班。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彼此相爱，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犯罪，我们在夜晚出去的时候也用不着担心这个安全，也用不着那么多的监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年交的税一定少很多。再看一看现今美国的一个环境，政治环境，美国的民众因着族裔之争、党派之争，或者对国家政策的看法的不一样，可以说比任何的时候更加的分裂。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人缺乏爱与爱的能力。我们生活在所知道的一切实际上都离不开这个爱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在向我们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去爱。只有从神来的爱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来改变。所以盼望着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考这个几个问题。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究竟什么是爱人如己？我们爱人如己的动力究竟从哪里来？为什么说爱人如己是门徒警醒的标志呢？我第一个就要讲的，爱人如己是基督徒一生的责任。在罗马书整个十二章里面，保罗给出了一个非常精辟总结性的教导，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有真诚无伪的爱，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互为肢体，彼此相爱。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在十三章接下来到一到七节，保罗说到基督徒为主的缘故应当顺服人的制度，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基督徒不应欠人的债。那紧接着保罗就按照这个不欠债的思路呢，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就这地方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爱的主题。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句话有的人觉得说圣经好像禁止任何形式的借贷基督徒不应该借贷，但实际上教会呢好像也不应该借钱买教堂的建筑。但这地方并不是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保罗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不是禁止借贷，乃是要求借贷的必须偿还。马太福音里面第五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圣经教导并没有禁止我们借贷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有房贷，对吧？有可能也有车贷，同意每个月付本金跟利息，我们必须每一个月按时付房贷。这也是同时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超越我们的能力借贷，以至于我们无法偿还。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信徒在与人相处的里面，不要欠人的债，但有一样的债，就是爱人的债，要常觉得是一个欠债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到，爱中要常以为亏欠要常以为欠债，而且这个债呢 是没有付完的时候，没有 paying off 的时候 ，paying in full 的时候。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欠了福音的债，神将救赎的恩典、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是毫无条件的，更不用啊拿你我的收入、你我的行为啊，那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并不是靠我们自己赚得的，不像今天的贷款买房买车，你还得要提出申请，符合要求才可以把钱啊借给你。保罗就是那样一位常以为亏欠的人。好，在罗马书这个一章十节里面就讲到，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说他向所有的人都欠了福音的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保罗的服事 是不顾性命的服事，是全然的摆上。什么是爱人如己呢？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爱人如己是基督徒的一生的责任，不是凭感觉，而是一个意志上的委身。爱人如己的责任不仅仅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这个责任的对象也是神放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爱人如己这当中的爱人原文是爱邻舍，好，那谁是你的邻舍呢？那你马上就会想到住在你们家的左右的邻居。那实际上邻舍是包括了你周围的人啊，比如说今天好早上你坐在你身边的就是你的邻舍，在职场上与你共事的就是你的邻舍，甚至在购物中心或在旅途的旅行的当中你所接触到的人，在那一刻他们就是你的邻舍。所以当神把一个人放在你的身边的时候，就应该记住你有责任和义务去爱他。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给予人的尊重、理解和帮助就是爱心的行动，这是因为你欠了那个人的债。这是保罗说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欠债亏欠。那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也表达了一个基督徒一个内心的一个强烈的感受。那么这感受是什么呢？这感受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那母堂哈，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有弟兄姐妹他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分享了他们这夫妻沟通上的难处哈。我想有婚姻的哈，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那像我自己一样，虽然经过这个多年的婚姻生活，有的时候一样也遇到同样的难处啊。我们可能现在没有了哈，以前有这个 walkie talkie 哈，大家都知道哈 walkie talkie。这个 walkie talkie 呢，你要讲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 walkie talkie 的频道什么，要频道一定要调好，视线要调好，否则的话你这边再大声喊，对方根本什么，根本没有听不到。所以夫妻的沟通啊，是不是都调在了对方的频道的上面的呢？有时候倾听对方的需要的上面呢，还是只是希望对方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呢？这在平时的夫妻的沟通的里面，对配偶身心灵上的需要，有的时候想一想哈，你有多敏感，多了解？还有我们在团契小组里面对弟兄姐妹的需要知道有多少呢？当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的家庭婚姻遇到难处的时候，弟兄姐妹失去了工作的时候，或者家庭突然出现了变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只有一点惋惜，仅此而已呢？我们有没有真心诚意的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呢？付出爱的行动呢？求神常常感动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为我们属灵的家，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啊！因为爱人如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那第二点我就想讲是爱人如己的动力来自于上帝。那第八节的末了说到，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这里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可见完全的律法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跟心意。虽然基督徒已经不在律法以下，不是靠行为得救，不再按律法的要求被定罪了，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在律法上的亏欠，因为基督亲自为信靠他的人成全了律法上的要求。但是爱神爱人如己的诫命是神要求基督徒能够活出来的。当一个基督徒活出真爱的时候，就自然遵行了神的律法，就不会去做任何伤害人的事。就如第九节十节这里讲到，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这里保罗告诉了我们，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罗马的这个犹太基督徒有守律法的背景，保罗这一句爱就完全的律法是一个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因为守律法若不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动机，就不会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保罗这个观念是也是来自主耶稣的教导，同时也是提醒那些没有守律法背景的外邦人的基督徒，虽然有基督里的自由，也不能做出害人的事情。这马丁路德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人想既然信心使人在行为以外称义，那么我们就不要行为了，那就是藐视上帝的恩典。一个基督徒整全的生命应该是心里面对神的信心，在外面彰显出对弟兄姐妹的爱。爱人如己是基督徒一生的责任，但光有责任感还是不够的，还要有爱人如己的能力，一种持之以恒的能力。爱人如己哈，说起来啊容易哈，做起来相当的难，太难了。有的人说，我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爱，如何叫我爱别人呢？爱人如己的唯一的源头来自于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的生命首先要被神的爱触摸，对基督的爱有深刻的体会，否则的话爱人如己只是一句空话。那中马田牧师他说，爱人如己必须从认识自己开始，我们究竟是谁。在神面前，我们曾经是一个无助的罪人，神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所以我们不仅仅应该真实的认识自己，也要真实的看待别人。基督徒看别人不再是看他哪个国家哪一个种族职业是什么啊？那究竟是怎么看呢？基督徒看所有的人在神的眼光里是一个宝贵的灵魂。基督徒看所有的人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一个宝贵的灵魂。用这样的角度看人的时候呢，就是完全超越了我们通常的人际关系了，好像亲子，像婚姻，像同事。基督徒不仅仅看自己不同，看别人也不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先有这个思想的改变，我们才有可能爱人如己。如果我们看自己是一个同样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就不会有骄傲的心，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可夸耀的地方。你看别人是一个宝贵的灵魂，而且也是像你一样的罪人，并定罪，像你一样的无助，走向灭亡，你就对他人没有任何的优越感。当你看到人在罪中的时候，你有一个忧伤的心啊，产生愿意帮助人的愿望，愿意他得救啊，就像你曾经得救蒙神的恩典一样。所以正确的看自己看别人是我们爱人如己的方法。所以约翰也这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是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爱人如己的先决的条件是要认识到神的爱临到我，否则我们根本没有爱人的能力。基督徒爱人如己的能力，还债的能力，真是要从认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开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常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这种明白究竟有多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对神爱的认识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命跟生活呢？我们对神爱的认识究竟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命跟生活呢？第三个，我想讲爱人如己是门徒警醒的标志。我们再来一起看十一节到十四节的经文。十一节讲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你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淫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私欲。这几节的经文实际上读起来蛮震撼的。爱人如己，偿还欠人的债，你们晓得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对保罗而言，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现在，我们明白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它会催逼我们，鼓励我们，激发我们爱人的心。十一节的再者就是还有的意思，保罗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基督徒一个生命成长的主题，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观，现在三观现在人生观、价值观跟世界观。所以离弃信主以前以个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披戴耶稣，因为知道他的日子近了，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是当睡醒的时候了。那中文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讲说晓得现今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句话。这个吕正中译本吕正中译本它比较贴切原文的，它是这么翻译的，他说还有一点，你们知道这时机已是多么的危急了，已是该从睡眠当中醒起的终点了。这是比较有这个 sense of urgent 在里面。保罗强调基督徒要有新的这个时代观。我们来看，我们从属世的眼光，我们怎么来看现在的时代呢？那属世的眼光是说，今天是全球化的时代，大数据的时代，人工智能的时代，太空的时代，无人驾驶的时代，这是属世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时代。但保罗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基督徒的时代观、历史观。对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2000年来到这个世，多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他如今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他要再来实行公义的审判。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会得到完全的救赎，他再要来的日子比以前更近了。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应该是由圣经的时代观来主导的。如果我们不以这个观念来主导，保罗的教导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我们就会忽略这个爱人如己的伟大的真理。当我们了解现今的时代是一个末世的时代，一个自然的回应就是要认识到现在是彼此相爱的时候了，是还福音债的时候了。在母堂又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在礼拜五晚上团契大概差不多9:30之后教会的火警呢，这个突然警报器突然大作因为有人不小心打开了。那警报器你知道这个声音非常的大，而且那个闪烁，这个警报灯那个一直在那个闪烁。那不一会呢，这个消防车就停在教会的大门，非常的快，然后几个全副武装的消防员就走进了母堂的教堂的里面。 让这几位消防员跑进我们的教堂，却看到另外一幅画面。那个教堂的里面呢，人群依旧谈笑风生。这个让消防员非常诧异的是说，你们为什么听到火警这样的警报，依旧的留在建筑里面？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建筑里面。我想用这个例子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灵里头，我们在灵里头究竟是睡的，还是半睡半醒的，还是醒着的？一个基督徒虽然是醒着，但如果灵里面是沉睡的话，是何等的可怕。那灵里清醒的基督徒该有怎么样的表现呢？那首先，一个在灵里清醒的基督徒必定会去寻找机会去爱人。爱人如己是神对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神圣的呼召。当我们心里明白神的救赎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如此浩大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人灵魂上的需要，并付诸于行动。回想我自己过去的年日里面，应该有无数多次都错过了爱人的机会哈。我的父母也都已经年迈，我的孩子都已长大，我觉得真是我错过了很多爱他们的机会，爱他们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热心的服侍，却忽视了我们就在我们身边，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忽视了他们心灵深处的需要。那又提到这个学习夫妻相处之道哈，讲到是也是一生的功课。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夫妻产生了矛盾，为了息事宁人哈，家丑不可外扬，人忍就责忍，却没有勇气来认真的面对，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总是觉得慢慢会好，实际上反而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教会常常有新的朋友来，特别是来自于不同背景的。那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还不太习惯与陌生人打交道或者打招呼，也少有对我们弟兄姐妹的孩子，甚至在教会的里面跟他们主动打招呼，主动的跟他们交谈。团契小组里面对有的弟兄姐妹的生活上的工作上有很多的挣扎，好像也没有感觉，也没有反应，以至于有的时候呢，教会给人的感觉是冷漠。我不是说这一边的哈，是牧堂。记得我们在一次的姐妹在一次教会的祷告里面分享哈，分享了一位牧师对爱的定义哈，听了非常的扎心哈。他说爱就是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有时间不怕麻烦，他说我有时间不怕麻烦。保罗告诉我们该醒过来了，基督徒当在爱心的行动上面醒过来。你可以说我可以慢慢来，我有很多的时间跟家人朋友传福音我自己的毛病呢一时半会呢也改不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像就在等一个理想的时机。实际上我们谁都不敢保证我们会有很多时间，不是吗？现在想要孝敬父母，当父母亲还健在的时候爱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当我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上大学离家出门的时候，还在家里的时候爱他们，按照神的话养育他们，因为一旦离开家好，这种机会就很少。那回想我20多年刚来到教会的时候，首先也是被弟兄姐妹的爱深深的吸引了当第一次接触到福音跟圣经，是在一对的基督徒夫妇的查经班上每个礼拜一的晚上，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饭菜，然后一起查考上圣经。他们夫妇实际上都有工作而且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查经班持续了好多年。那因着他们的爱心的服侍，许多人都信了福音，相信是神的爱让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呼召来服侍他。那第二个，我想一个在灵里面清醒的基督徒是一个对罪会极度敏感的人，认识到是认罪悔改的时候了。 保罗在十二十三节这里面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着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一个立志要以爱为原则生活，就一定有一些东西需要抛弃的、离弃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与真诚、挚爱是不相容的。比如这里面谈到荒宴醉酒、好色邪荡、真敬嫉妒。保罗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里面讲到，基督徒在若是在爱心上妥协，在清洁的心上妥协，就不能够影响世界。如果我们一直昧着良心而行，就不能刺痛世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生活被罪腐化，我们就不能被神用来阻止罪对世界的腐化。现今的社会实际上面临了很多的诱惑，我们在主里面的有的时候觉得享受了太多的自由，但在主里面的责任却少之又少。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二节里面提到，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现在不少的年轻人哈，看电影色情的暴力并不觉得什么，慢慢的对一些的道德的观念有很大的宽容度哈，比方说是婚前的性行为，而甚至在年轻的基督徒当中也不在少数。所有这些保罗都认为不要好色邪荡，因为这都是行在黑暗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也常常问哈，这件事可不可以做，那件事可不可以做。我们实际上真是应该鼓励我们的孩子思考，不是可不可以做的事，而是该不该做的事，这是不是荣耀上帝的事，是不是为他做见证的事。当我们还行在黑暗的里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当我们还处在人际关系困难的当中，特别在婚姻、在亲子、在职场的关系当中挣扎的时候，当学习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当受到圣灵责备的时候，还是心里顽梗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发出了一个警告，是当睡醒的时候了，是当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十三到十四节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基督徒要披戴耶稣。这里面有两层的意思，一方面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因着信我们是属于他，但另外一方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求基督徒的生活要有爱心，要与神儿女的地位所相配，表现出我们的生活是和基督是相联合。那今天早上呢，我是穿了这件西服来到教会哈，回到家马上就会什么换一件衣服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哈，这非常的正常。但基督徒要披戴衣服披戴基督，穿上基督，这件衣服应该是一直穿在身上的，表明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又有彼此相爱的见证。总结一下，神就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阐明了哈，爱人如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责任，是我们爱人如己的能力哈，是从神来，从神那边来，是我们基督徒在十字架上对这个恩典所彰显的恩典跟爱的一个回应。爱人如己是我们基督徒在末世警醒的标志。那基督再来的信息已经传了2000多年了，但一定是比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更近了。耶稣说，趁着我们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来我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九章里面讲到，这里面讲到做工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是认罪悔改的时候，是寻找机会爱人的时候。有人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是吗？这位老人叫 Harry， 叫哈利哈，是美国西北部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住在华盛顿州的西南部的有圣海伦 Mountain， 大家都知道圣海伦山的脚下。那圣海伦山已经安静了100多年。那1980年3月份的一天呢，这圣海伦山的附近发生了一次4.1级的地震。因为地震有可能会引发这个雪崩，所以呢，当时会就是雪崩的话，就威胁到有爬山的、有滑雪的，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所以那个时候的国家公园就向游客发出警告，但大部分的人呢都不太在乎。然后在3月27号啊，是1980年3月27号，有人听到了一个称为这个音爆的这个声音哈，实际上那个时候火山已经开始爆发了。那科学家们呢就急忙评估这座火山可能爆发出来的威力有多大，结果他们描绘了一幅非常可怕的这个场景。但人们都听见了，但很多人这个无法理解的，这么严重的灾难真是会发生吗？在这个山脚下哈，就是这位老哈利哈，他照常哈，到他照常做他平时做的事情，看报纸、吃早餐、喂他16只猫哈。那老哈利说啊，他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圣海伦山的这个情形了，他不敢在我边上爆发。几周的时间过去了，有些人对这个地质学家的这样一个负面的报道呢感到不太耐烦，慢慢的大家都要好像要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失去了关注，就希望恢复这个往常的生活。当这个 Ranger 这个警察这个国家公园的警察命令所有在山脚下居民撤离的时候，这位哈利就说，他说我独自生活，我对一切了如指掌，我有足够的 Whisky， 我有已经储备了15年的食物，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那50天之后，那就是1980年5月18号，也是在星期天的早上，这圣海伦火山爆发。这个火山的岩石和灰烬哈，这个喷发的高度有14个英里哈，14个英里。那出人意料了，它的喷发不是在那个山顶上往上喷，而是整个的一个山脉的一个横向的一个喷发。这个非常的，就是这个火山爆发的这个威力啊，像这个树木这个连根拔起，它整个的森林就是一个喷发出来那个焚烧的一个蒸汽，所以喷发出来灰烬就把这个圣海伦非常漂亮的山脉顿时都变成了一个焦土。那有人讲这个破坏威力有多大呢？但有人做了这样一个估算，说被火山摧毁的面积哈，是广岛原子弹所摧毁的500倍。警告结束了哈，人也没有时间逃离了，所以从此呢，没有一个人再看到这个哈利，老哈利这个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 Google 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不是吗？但是更可怕的是呢，这的确也是我们世人拒绝真理的真实的写照，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被其他的事情给充满了。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不是那样的人。加州是一个多地震的地方啊，虽然天气都非常的好，但心里面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什么？将会有一个大的地震的来临。保罗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基督再来的日子比以前更近了。我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